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有黄家生牧师在我们当中，那他的师母今天晚上也有一起来，他是不是在座呢？在外面是吧？哦，在那里啊，这是他的师母。黄家生牧师是从台湾出生，台湾长大，到美国来留学。他来美国留学，拥有电机博士的学位，那么也拥有这个教牧博士的学位，所以呢，他在美国呢生活很精彩，一直可能这是第三次换跑道了。那么他在这个过去曾经有一段时段呢，是毕业以后在太空总署里边，就是带领一个30-40个人的一个研究开发小组，他研究的是机器人，研究的是机器人。然后神呼召他曾经在德州的华人教会当中担任主任牧师，有10几年的时间，一直到去年呢，那么神又呼召他改换了跑道，所以他是现在是远东广播公司中国事工部的主任。所以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他来带领我们有3天的这个聚会。我们就请黄牧师。
啊，非常谢谢教会的邀请，尤其谢谢陈长老。我去年来这边的时候呢，有来拜访过我们教会。那时候我去年才刚上任，然后接下来那个月时间，我就在北加州各个教会里面拜访。然后在北加州呢，开始我就把北加州各个教会的名单列下来了以后，然后就看。然后我列下来名单的时候，就看到这教会负责人呢，有一个区的叫做基督徒会堂的这一片里面呢，有2个名字我觉得非常的熟悉。我想想，哎，这个会不会真怎么会那么凑巧呢？一个名字叫陈世载，另外一个名字呢叫蒋元宝。我说陈世载是我在大学我修电磁波的助教，蒋元宝是我同班同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我班上的时候，我记得说我是班上唯一有2个基督徒，都是他们好像还不是基督徒。然后我到网站上面去一看到陈老师的照片，看到蒋元宝长老的照片，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想到说，世界实在是很小，居然我们相隔将近多少年时间啊？将近40年的时间，居然会在这边重逢。在重逢时候，我们这3个都是在全时间在服侍主的，然后更感谢主的，居然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一起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去年遇教陈世载长老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次大家在北区就是这个基督徒会堂的同工聚会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想那天早上我去见见他，我看他走进来，我一看到我马上就认得了，我坐在他旁边，他回头一看到我，我们突然2个都有同样的感觉，世界时代很小。世界为什么很小？因为神的国度很大，是不是？因为神的国度真是很大，让我们每一个人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渺小，可神将我们每一根头发都数算过了。所以非常的感恩，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跟接下来我们就在北加有办一次远东广播公司的参会。那次很谢谢陈长老也来的时候呢，那次参会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哎，明年我们宣教年会的时候就请你来当讲员了，实在是非常的感恩，然后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现在正在还在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PowerPoint 起来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跟他聊聊家常吧。啊，真是，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大学时代的时候， 陈老师是我学电磁波那门课的助教。那接下去以后，接下去我大学毕业，大概1977年大学毕业，然后陈老师就出国了，然后我就一直失去联络。可是也发觉说，虽然在原来是做电机的这一行的，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才发现神实在没有浪费一点的时间。不单单没有浪费一点时间，有时候发现神也实在非常幽默。我大学毕业以后，然后继续留校当读神学读研究所，读完研究所，读完硕士以后呢，然后出来就是服兵役。台湾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啊，在台湾大家都要服2年的兵役。那我那时候服军官役，我在当军官役的时候，正好我的专长，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从台湾来的，有哈，台湾服过兵役的，知道不知道？有两个专长，一个叫幺五洞两，一个叫幺五三幺。幺五洞两专长是一般通信官。我开始入服役的时候，开始呢进入通信兵学校受训的时候呢，开始是训练为无线电一般无线电通信一般通信官。可是下到部队里面，居然因为部队特别的需要，把我调成在那个时候一个小我们叫做轻装师里面的通信连。然后通信连里面有个专门负责全师通信无线电通信的一个叫无线电排的排长，那个专长叫做1531，在我底下那个时候我就管了14个电台。我再也没有会想到在那2年时间里面，我的专长管收报发报，管无线电台，会跟我以后的一辈子，以后的我的工作，我的侍奉会有任何的关系，怎么想都不会想到。居然40多年以后，当我再回到来服侍神的时候，现在我就是远东广播公司，我所负责的就是广播。啊，从回头一看的时候，有时候看到这神实在是非常的奇妙。我自己跟刚刚陈老师说，在介绍的时候说，哎，那这样的话，我就说好，那我就帮自己稍微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今年50，今年60岁了，不是50了哈，今年60岁了。第五代的基督徒，在我家里面我是第四个牧师。14岁的时候，很奇妙的，14岁的时候蒙召。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看一部电影，大家不知道在附近最近有没有看到有部电影叫《踏光之行》，有没有来这边放映？还没有哈，就蔡淑娟的故事。其实那个时候是这现在拍的第二部，第一部叫做《暗示之后》。45年前就是《暗示之后》那部电影在到各地巡回放映的时候，在我们教会跟一些联合聚会，青年人联合聚会之后，放映结束之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王永信牧师有一个呼召，就在那呼召的时候说，有谁愿意将一生献给主。我那个时候站起来走到前面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那部电影实在讲拍的有点粗制滥造，那时候也是同一个导演，黄以公导演导的，可是那个时候他的预算很少，所以拍的不是怎么好，可是生命实在是非常的感人。可是14岁我一直等到45岁才全时间出来服侍。所以当中我在明天可能还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些，也明天晚上我们也会有给大家有一个机会让来做我们人生当中的决定。我是45岁的时候拖延了将近30年的时候，神不放过我，15年前放下我的工作全时间 服侍组。这是以前我工作的地方，太空中心，这是詹森太空中心，太空总署詹森太空中心。后面这个机器人里面的设计控制的部分，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我设计的。这是我以前的，大家说那哪像机器人？我说这个比较像点人吧。这是我以前实验室里面最初第一代的，叫 RoboNut 2， 现在 2，RoboNut 1， 第一代的。那时候在实验室里面刚刚开始做研究的情形。那现在这个第二代呢，这已经在国际太空站里面，现在在飞，国际太空站里面在服役。这是以前我所工作的一些范围。那15年前很清楚的，神让我呼召，在呼召的过程的确不容易。实在讲，我们相信我们在当中有相当多的是专业人士，尤其是在这个矽谷高科技的地方。其实我的心路历程跟走过来的路跟我们各位当中可能相当很接近。那明天晚上我跟大家会正该更仔细一些来分享我那时候所经过的路，也希望说能够用这样来鼓励大家，在我们人生当中看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今天晚上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相当的长，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41节，如果从头到尾要念的话比较太长了，所以呢我就讲用摘要式的，我们讲到一段念一段，讲到一段念一段。我们看到第约翰福音第八章，看到耶稣基督众人像他开始对众人显示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到了第八章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这些宗教人的领袖给抓来，然后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大家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写字，然后说你们谁没有罪的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打他，又弯腰在地上写字，在地上画字。请问他耶稣基督在地上画什么字？大家有没有想过？很有意思哈。我在旧约圣经里面记得在什么地方有讲到说那是神亲自用他手指所写的，两块石板是不是？两块石板哈。所以在圣经里面，尤其约翰福音里面，他去看很多地方都隐隐约约的点出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施以律法的神。所以当这些人将这些妇人行淫的妇人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在地上写字，写什么呢？有人猜想，有可能就在写那十诫。十诫里面讲到不可犯奸淫，可是当他们将这妇人带到他面前，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给律法的创作者。那进入到第九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另外更深一层的，耶稣基督是为那位创造人的这位创造主。我们看到有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这些稿子我都用中文英文对照，因为有时候讲的时候呢，有时候一堂讲英文一堂讲中文，所以我那时候就将所有这些稿子呢都用中英文的对照，所以大家习惯看中文的话就只看中文的部分就好了。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往前走，就看到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他的门徒就问他说，拉比啊，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生来就是瞎眼的跟后来得了眼疾 才瞎眼的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生下来可以看得到，可是后来生了得了眼疾了以后呢，然后他才看不到的话，就表示眼睛有病，是不是？所以大家看到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医治各样的疾病，耶稣基督所医治的是那后天所生的病。可是今天却遇见了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情形，是一个生下来天生就瞎眼的。天生就瞎眼表示什么呢？他视神经根本没有连接好。天生就瞎眼的，很可能他的眼睛本身功能没有问题，可能视神经根本没有接好，所以那不是病，那是怎么样？那叫造没有造好，在母胎的时候造就没有造好。在那个时代，犹太人都有这样子的观念，病的根源是什么？是罪，是不是？病的根源是罪，因为你这个人后天得的病嘛，你会得病大概是因为你因为有罪的原因，所以呢你得了这样子的病。无怪乎那个时候就有人问这样子问题，问他说，拉比啊，这人天生时候就是眼睛就瞎的，那我们不能说他在母父怀中的时候他已经犯了罪啊，究竟是谁的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若说他父母犯的罪好像不太公平嘛，为什么他父母犯罪，在他在胎儿当中他就来承受这样子的结果呢？我相信这是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我们常常会问，看到有苦难的时候常常会问为什么。所以很忍不住的，那些耶稣基督的门徒就问耶稣了，为什么？就耶稣基督回答什么？他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让神的作为显明在他的身上。如果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一定会心里嘀咕说，这不是答了等于没答吗？我们希望知道说究竟是谁犯了罪，就你说既不是他父母犯的罪，也不是他犯的罪，那究竟他为什么会天生眼睛就瞎的呢？大家想一想，究竟是谁犯了罪？究竟是谁犯了罪？那为什么他眼睛会瞎？可见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观念说，是因为有人有罪的直接的结果就会得病，这样的观念不见得正确，是不是？而耶稣基督更要指出来的是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看到这一个人生经眼睛生下来就是瞎的，可是我们回想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最终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是不是属灵眼睛都是瞎的呢？若我们回想在伊甸园果子里面，伊甸园的时候，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他们吃那果子的时候，眼睛是不是睁着明亮了呢？你想想，当蛇魔鬼在蛇的背后向人说话说，你当吃那果子的时候，第一个他两句话，他你不一定死，是不是？第二个，当你吃了那果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分别善恶，你眼睛就明亮了，就可以分别善恶。其实人那个时候眼睛明不明亮，我先问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人眼睛可不可以看到东西？看得见啊。那个时候人能不能分别善恶？对啊， 他说神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其他事都可以吃，他能不能分别善恶？可以啊。所以原来魔鬼是在骗人，是不是？魔鬼在欺骗人嘛。第一个，他眼睛本来是明亮的；第二个，他知道善恶的。唯一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眼睛明亮，在那时候只见了善，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没有看到他自己的恶。第二个，是不是能够分别善恶？他知识上面可以分别善恶，可是他还没有去经历恶。什么时候他人开始有这罪性？就是那时候他想，太好了，我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我就可以像神一样，哎，我可以掌握我自己。当我吃了那个果子以后，我就可以像神一样，我不需要再听神的话了，我就可以向神独立了。所有的罪的根源就是在人要当自己的神。我们常讲一个比喻，为什么一男一女在谈恋爱的时候卿卿我我，就一结婚以后吵得不可开交？因为呢，结婚以后呢，一个想当男神，一个想当女神，一个屋子里面容不下两个神，是不是啊？所以吵得不可开交。那夫妻之间关系要怎么样子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呢？换句话讲，你也不要当神，我也不要当神，让真的神当神，是不是？所以真正所有罪的根源就是在伊甸园当中的那一句话，蛇对女人说，你吃了那果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像神一样。他说，太好了，我可以当我自己的神。当他吃了那果子的时候，那一刻其实他的心灵的眼睛是明亮了呢，还是瞎了呢？瞎了，是不是？上当了，上了魔鬼的当，不是眼睛明亮，而是眼睛瞎了。肉眼的眼睛看到，当他肉眼的眼睛为什么看到自己赤身露体觉得很羞耻？前一刻看自己有没有看到？看到啊。为什么前一刻不羞耻，后一刻羞耻？因为罪在人的心中啊。夫妻之间若没有淫念，没有外遇，夫妻之间坦然露体相彼此相爱，有什么好羞耻的？为什么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会羞耻？是因为有罪已经进入到他里面。所以换句话讲，那生来瞎眼的是一个代表。什么样子人是生来瞎眼的？所有亚当的子孙，当他们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所有亚当的子孙在伊甸园当中，就因为那颗果子，吃了那果子，他自己想当自己的神，世世代代，世世代代，眼睛，属灵的眼睛都瞎了。那属灵的眼睛都瞎了，亚当是用什么造成的？尘土造成。然后神怎么样子让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吹一口气，是不是？其实这个亚当这个字也很有意思哈。亚当这个字除了可以当人名以外，亚当又是人，人类哈，这个人这个字就是阿当，哈阿当就是人类。那这阿当这个字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在希伯来文叫阿达玛，阿达玛就是尘土。 所以尘土要成为人呢，从阿达玛要成为阿当呢，差别在什么地方？气，神给他的气息，从神口中吹出来的气息给他以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可是当亚当，第一个亚当，有灵的活人，犯了罪以后，世世代代他的属灵的眼睛都瞎了。那我们看看这属灵的盲眼，属灵的眼睛瞎了，这神的儿子创造天地万物主要怎么样来医治他？他用什么？地上的尘土，还是用阿达玛啊？用地上的尘土，然后这时候也是从神的口中什么？这次是水，神口中的气让尘土成为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这亚当的子孙眼睛瞎了，神仍然用这尘土，用口所出的水来医治亚当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那天生是瞎的，是指的所有世世代代亚当的子孙都是眼睛天生都是瞎的。在我们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以前，我们属灵眼睛是不是瞎的呢？我们有没有从国内，中国大陆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朋友？有啊，相当多。我们在国内知识分子，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如果去问知识分子说您信啥，平常十之八九他的回答都是，要不然就说我什么都不信，要不然就说我信自己，是不是？是不是我信自己？这不就是伊甸园当中那句话吗？是不是我信自己啊？我就当神呐、啊，我当我自己的神总可以吗？我信自己什么？我就当我自己的神吗？眼睛是不是瞎的？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属灵的眼睛都是瞎的。这位创造者耶稣基督用尘土再度用他口中的水来医治亚当的子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蒙恩得救，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眼睛打开了，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我们原来世世代代这亚当的子孙，我们的属灵眼睛都是瞎的。他医治了我们，他医治了我们，为什么目的呢？是让我们就被医治了以后，让我们就享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到教会彼此相爱，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吃吃中国饭，讲讲中国话，很好吗？哎，那我就问一下，跟同乡会有什么不一样？哎，我们中国人在外面都有同乡会啊，有会所啊，哎，同乡会在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吃中国饭？是不是也讲中国话？哎，是不是也彼此相爱？也是啊。哎，那我们教会跟同乡会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耶稣基督的福音差别就在这里。接下去你看，耶稣说帮他眼睛抹了一下了，他说你要去的，你要冲到希罗亚的池子，你要走好远啊。这一个瞎子很不容易啊，拿根拐杖这样东碰西碰，要一直走到希罗亚，到那个城的南边那个希罗亚的池子去洗。希罗亚这个池子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受差遣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蒙恩的人，我们常常要记得， 我们当年不就是像那亚当的子孙一样吗？我们当年的眼睛，我们属灵的眼睛不也是瞎的吗？今天我们眼睛能够看见了以后，我们不是就像当年耶稣基督吩咐那瞎眼的，你要到希罗亚池子去，要到那受差遣的池子里面，这样使万民都能够知道你已经蒙恩了吗？各位弟兄姐妹，基督教我们基督徒会堂跟外面的同乡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奉差遣的教会，我们是一群奉差遣的被拣选神的子民。耶稣基督将这医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你身上，今天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看见，能够认识神，是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受差遣，为向万民为主耶稣基督来传他的福音，为他做见证。好，我们看看接下来看到第八节，他说那他的邻居和原先看到他讨饭的人说，诶，那人不是一向都做的讨饭的吗？今天他为什么不讨饭了呢？因为他原来眼睛看不见，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可今天他眼睛可以看见了，他可以做工了。我们看到这再造的亚当，第一次首先的亚当是创造的神用尘土用他口中呼出的气，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第二次这造物的主耶稣基督用地上的尘土和神子口中的水，让亚当的后裔医治他的瞎眼。亚当的子孙被差遣到行走到希洛亚的池子里面去洗，这是他看见，不单看见，我们接下来看他就开始如何将他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过程一步一步的向人传讲。当他眼睛被医治了以后，那时候的宗教领袖，那时候法利赛人就开始要挑毛病了，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医治他的时候是在哪一天？大家有没有看到？安息日。安息日是礼拜几？礼拜六。哎，礼拜六。礼拜六。犹太人一直到今天是守礼拜六的。那安息日是礼拜六，我们现在守的是主日。主日是礼拜几？礼拜天，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在这些众人呢就议论纷纷，在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就说，哎，这个人有罪，他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来医治病人呢？说这个人一定是罪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找麻烦，就找这个被医治的人，硬口要从他口中逼出来，说这个人医治你这个人究竟是谁，他是个罪人，要他从他的口中套出这样子的话来。我们看当耶稣基督医治他是在安息日，我们觉得这好像不是很大不了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两个例子，我认识有犹太人的医生。犹太人医生呢，当然犹太人当中有不是没有说非常虔敬犹太教徒，那他才不管你这些。那我知道说有非常虔敬犹太教的教徒的医生，他如果碰到礼拜六他要值班怎么办？有人就问他了，他说礼拜六就是安息日的时候，如果你是值班的，正好有紧急时候，你一定要开刀，请问怎么办？他说我一定找别人来代班。 他说我真的 那有人在问他，如果真的找别人代班都找不到的话怎么办呢？他说我就用左手来开刀。你敢不敢让他开？我当初听到这样的时候我还觉得是很好笑，我可能是讲笑话吧。那我就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那在十来年前，那个时候在以色列啊，那时候跟师母到以色列里面去探访圣地。那时候到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到一个酒店里面住下来，住下来了以后，正好到的那天晚上就是安息日。然后我们是住在三楼，然后我们就到电梯那个地方呢，就正在等电梯。等电梯的时候，我就按了一下，就等电梯下来啊。然后发现呢，在我的左边有一位戴了黑色帽子的，我一看知道是拉比，就犹太教的那叫犹太教的拉比。然后他戴了一个黑帽子。他正在那边等，他看到我在这边等的时候手按下去了，他就赶快跑到我这边来。我说为什么呢？哦，我看看啊，他那个电梯上面写了一个 For Sabbath， For Sabbath 就是专门给安息日用的，因为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不能按电梯按钮的，那怎么办呢？可是他们就想到，为他想好了，他说那这个样子了，他既然没有办法按的话，所以他那个电梯呢，还好那个酒店也不很高，大概是六层楼吧，他就是一直轮回的到每一楼都停，他不需要按了啊，他到一楼门打开来你站进去，那到一楼二楼停三楼停，他如果到三楼的话，他就等到那个时候，他就等一楼上呢，等到那楼的时候他再出来就好了。为什么呢？我站在那边的时候他为什么跑到我那边来了？他比较快嘛。对，他就跑到我这边来，然后看到我一按门以后，电梯门打开来的时候呢，我两个就一起进去了。然后他进去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我就想想看他在走，他就按问我 Can you push a three for me？ 我犯安息日没关系，他不能犯安息日。哦，我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所记载圣经里面记载，在那个时代里面守安息日到这样程度，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真的啊，安息日时候每一天走路不能超过一英里，安息日时候手指头可以走到电梯里面，可是手指头不能按电梯，安息日时候不能做饭，不能 cooking， 不能烧饭，可以吃东西，可是不能烧饭，他不能开火，可他第二天要吃热食怎么办？他呢就有隔天做好了以后呢，然后他就放在他们叫个 hot plate， 放在那边，第二天他定时，前天先把定时定好，到那个时候呢就自动会打开来把热饭。哦，后来我才了解说真的是守安息日守到这样子的地步，无怪乎那个时候他们就指责耶稣基督说，在安息日你怎么可以医病？所以换句话讲，安息日人死了都没关系，可是我们却不可以守犯了安息日。有人要来开刀了，我不能犯安息日，人家说你是医生，你医生里面你做每个医生你都犯，你都起过事，你一定要医治病人，所以这天他非要医治病人的时候，他说我不用右手开刀，我用左手开刀。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纷纷起来控告耶稣基督，想要从这被医好的瞎子的耳中口中能够套出他的话来。所以他就来问这个被医治好的瞎子，首先他们问他说这个人是谁，他们问他那这个眼睛是怎么开的呢？那瞎子最早的时候的认识是说，哦，就是那叫耶稣的那一位人，那个人他只知道那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耶稣， 大家可能问说，耶稣只有一位啊。哦，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名字都叫做耶稣。耶稣呢，其实就是旧约里面约书亚，同一个字，叫耶和华。然后在新约时代的时候，他们把它缩短一些，就直接念成耶稣啊。耶稣啊，在新约时代里面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名字。所以耶稣他说，哦，就听说是有一个叫耶稣的那个人，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面。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见到耶稣？还没有见过哈，他没有见到，因为他那个时候一直到希罗亚的池子里面去洗礼后，他眼睛才看到嘛哈，所以他没有见到耶稣，他只知道风闻听到有这位人，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耶稣，将泥抹在我的眼睛上面，让我能够看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路过程当中，开始的时候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大概也是从这里开始吧。我相信我们从国内来的，即使不从国内或者说台湾，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你曾经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从哪里听来的？在历史课本上面嘛，啊，曾经听过有一个历史上面有一个这个人叫做耶稣，没有听过，历史里面都没听过。哎，那如果说才国内，我们大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是纪元是用公元多少年，是不是？就公元2015年嘛，公元大家知道叫 AD 对不对 ？AD 2015嘛，啊 ，AD 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哈。ADA 呢就是 annual， 拉丁文的 annual 就是 annual， 就是年。D 呢 ，dominion， 就是拉丁文里面 dominion 就是 lord， 主，我主的纪年。BC 呢 ？Before Christ。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按照耶稣基督纪年呢。所以我们最早知道这个耶稣这个人呢，哎，其实在中国呢，大概在就大概在学校里面，大专院校学校里面，他真的去讲到世界文化史啦，说他可能上一课的时候可能会讲到一点，连这个都没讲到。我知道是在大学里面是会讲到的啊，也不讲，这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文化。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嗯，很多人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最早的时候知道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啊，大概是那个时候，这可能2000年前有一个这个很伟大的哲学家吧，他的那套教导一直流传了2000年。然后这2000年来信他那套哲学的那些人呢，大概叫基督徒。很多人我说文化上面基督徒呢，很多对耶稣基督的了解是这样子的。是有一个人哦，他的教导里面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说啊，你要爱人如己，很多人都知道说耶稣基督教什么呢？如果在文化当中比较有背景比较好的话，他说啊，耶稣基督教爱人如己，这我们知道。他说你把大概最有名的，这个大家都会知道。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给他打，这很多人会讲的。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就跟那个时候这位瞎眼的人最早知道耶稣是个那人而已。在接下来你看到第15到17节，这些人法利赛人再度的来审问他，他说他究竟这个人是谁？我不是跟你讲吗，那个人就是一个人名就是叫耶稣啊，那他你眼睛怎么会看到呢？他说他把泥和泥，然后用他的口水抹和泥放抹在我眼睛上，我去到池子里面一洗，哦，我就看见了。那这个时候法利赛人还想要来控告耶稣，说因为这个人一定不是从神来的，这个人不守安息日。 当他们在不断的逼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守不守安息日我没看到，我不知道，可是我眼睛从前看不见，现在却可以看见，所以我是知道他一定是一位先知。他的认知从是那人到接下来一步，他是一位先知。亚当的子孙眼睛开了，当他眼睛属灵眼睛开了，他知道这位不单单是一个人，名字叫耶稣。第二，他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是一位先知。第三，他们一直想要控告耶稣说，若是他是从神来的，他怎么可以在安息日里面来医治人呢？他犯了安息日，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有罪的罪人。那人回答说，他开了眼，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真是奇怪。你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话，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给开了。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如果一个人眼睛后天瞎了，得的是眼疾，然后耶稣基督将他的眼睛开了，这叫做什么？医治，是不是？当有一个人是天生生下来眼睛就瞎的，耶稣基督让他眼睛开了，这叫什么？创造。不一样哦。医治是医生，创造是谁？神。一点不错。你看这个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先从这个人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第二，他知道说这个人是位先知。第三呢，你看他这边说这人，大家一起来念第三十三节，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这个人必是从神来的，他是创造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能够将天生生下来眼睛都看不到的，这样子能够让他眼睛能够看到。所以耶稣基督是造个眼睛给他，而不只造一个，可能造两个。耶稣不是医治好他的眼睛，耶稣基督是造了两个新的眼睛给他。耶稣基督就像在伊甸园里面造亚当，用创造他的能力造了眼睛给他。所以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一位先知，不单单是那位人的名字叫做耶稣，不单单是一位先知，他不单单是一位好的老师而已，他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将造了两个新的眼睛给那亚当的子孙，天生下来就是眼睛就是瞎的。各位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创造的不单是医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创造的是新的生命，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创造的是给我们一对新的眼睛。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世界，我们要有很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举一些例子吧。我们知道过去这半年的时间，一直出现到很多世界上很多的基督徒被残害、被迫害、被逼迫这样子新闻。我们看到 ISIS 非常的残忍，将基督徒在电视摄影机面前当场将他们斩首。 我们心中很容易的就会醒起来什么样的想法，恨不得怎么样将他们赶尽杀绝。这 ISIS 这个真可恨，怎么样怎么把他们赶尽杀绝，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扪心自问，不要讲你，我都会这样想。可是当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从瞎眼到属灵的眼睛能够得到新的眼睛，能够看见的时候，我们看事情可能有个很不同的看法。我举一个例子，在历史上面有没有当众将基督徒宣教士当众斩首的？因为就是他们是基督徒的缘故，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讲的更近点的，有没有？中国人有没有？八国联军怎么引起的？我们常常怪外国人帝国主力侵略，不知道怎么引起是吧？全匪，义和拳，义和团，大家知不知道？是政府，不是单单是政府允许啊。那个时候，义和团到西太后，到慈禧太后面前说他们刀枪不入。说慈禧太后说太好了，他们来扶清灭洋，然后是清政府对八国宣战。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历史？大家都以为说八国联军是八国来欺负我们，哎，反过来的。那个时候是进入东交民巷，将所有在东交民巷里面的这些看到外人就杀，看到基督徒所有的在那个时候几百位宣教士在中国行医也好，开医院也好，开孤儿院也好，一个一个杀。山西的巡抚玉贤将一批宣教士跟他们的家属骗到巡抚的大院，说我保护你们，当他们集中起来以后全部当场砍死斩首，连婴儿都不放过，在他巡抚大院里面就300多个人就这样斩首。我绝不讲假话，回去查查历史看。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 ISIS 如何来逼迫基督徒，我们若有属灵的眼睛看到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说过一声抱歉？中国人有没有说一声对不起过？我们会不会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当中，我们向神认罪过？我们能不能有一颗属灵的眼睛看到？一个属灵的眼睛明亮以后，不单单看别人的错，更会看到自己，我们这个民族，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在历史当中我们做了什么。我自己中国人，我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我也非常爱中国。我虽然是在台湾出生的，可是我父母亲都是在中国大陆出生，所以在台湾呢就被称呼叫做外省人啦，或叫大陆人啦，或到外省人啦。所以10多年前，大概15年前、15、16年前吧，第一次那时候进到中国去，那个时候还不是改革开放刚开始，还没有那么开放的时候，进入到中国，然后到中国的华北区，那是很穷很穷的地方，下了飞机，然后开了坐了大巴，然后风尘仆仆大概坐了几个钟头，一路看到都是黄土 那时候心中还真的很非常的激动，说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家，我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过那块地图。我很爱中国，所以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面，每一年有机会我都要去中国。去中国做什么？不是去玩。很多地方人家说，哎，你到了这个兰州去了那么久，到了甘肃那边去了久，因为到敦煌去玩啊，我说看都没看过。每一年去我都要去传福音，都要将耶稣基督将瞎眼再给我们看见新的，给我们一双新的眼睛，看到谁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将这个新的心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每一年进去传福音，每一年进去培训，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我们今天的中国是能在21世纪，有位经济学家叫做赵晓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今天21世纪中国很有钱，中国很强壮，做中国人的大家很高兴，可是很强壮又很富有的中国可以是世界最大的祝福，也可以是世界最大的，不是祝福就是什么？灾难。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当中的差别就在什么？人心是不是能够将真神当作神？如果每一个人就像在伊甸园一样，他们的属灵眼睛都是瞎的时候，每一个人自己都要想当自己的神，小奸小恶，我说那我就自己管我自己好啊，大奸大恶呢，自己还要掌管别人呢。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在社会上面有那么多的假牛奶，有那么多的毒油，可以为了利益无所不及。为什么？追根究底就是一句话，没有把神当神吗？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认识这位创造的真神。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第四，他第三，他认识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第四呢，当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这个时候他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耶稣，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那他很诚实，他就问，主啊，告诉我谁是谁，谁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他说什么？你现在已经看见他了，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第38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很开心看到大家都，今天礼拜五晚上工作很累很劳累，可是在一天劳累的下来，大家能够在这边一起来读神的话，让我们真看到中国在21世纪里面，大国崛起，这大国若要成为众民的祝福，要靠大家了，要靠我们这些当年眼睛是瞎的，生来眼睛就是瞎的，可是神赐给我们一双新的眼睛，要让我们到那受差遣的池子上面去洗，为了要向世人传扬耶稣基督，不单单是那个人名字叫耶稣，耶稣基督不单单是那人名字叫耶稣基督，他必定是一位先知，他不单单是那位先知，他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不单单是从神而来的，而且 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神的儿子。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如果没有我们将这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全地，这个世界会是一个很可怕的世界。我接下去会有几张片子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当年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大家可能说危言耸听，我来看看为什么我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最后我们刚做到一个总结，要让人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人，那耶稣基督是那先知，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全世界大概有多少人口？70亿。全世界大概有70亿人，70亿人当中最多的人口在什么地方？中国，大概占了全世界的1/4。所以中国有多少人口？这个其实这个资料已经2012年啊，有点老旧。我们知道都说中国有多少亿人？13亿人哈，其实忘记了，总共全世界华人有多少？有14亿。13亿在中国，还有呢？1亿在这边。1亿在海外。海外，全世界的海外华人将近有1亿。这些海外华人是能够将福音带给那13亿最重要的桥梁。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从国内来的，我们在家里老家是不是还有最少有10几20位亲友吧？我们是那最重要的桥梁，我们是能够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之主将那福音带回给中国最重要的桥梁。为什么？我来看看，全世界最大的宗教是什么？全世界大概有1/3人口是在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这个合在一起的，叫基督宗教里面占全世界1/3人口。接下来最大的最多呢是回教，再接下来最大的呢不是佛教，其实很多中国大家以为是佛教，印度教。印度教的人口比佛教要接2倍。印度教跟佛教有个有点不一样的，大家觉得可能差不多哈，都从印度来的。印度教跟佛教佛教很温和很和平的，印度教呢非常激烈的。在印度教的国家里面，其他宗教很难生存的。在印度教的国家里面，印度教与其他宗教都起了非常大的争执。所以我们看到回教跟印度教两个加起来几%了，差到36%了，是不是？是已经超过了基督徒人数，是不是？好，我再接下来再跟大家，我说今天晚上我让我来开开眼了。平均在基督教国家里面，一家里面生几个孩子，知道不知道？平均，基督教国家里面，1.8个。换句话讲，还没有办法补足父母亲2个。所以在基督教国家的人口怎么样？减少，缩减是吧？好，大家再猜猜看。在回教跟印度教国家里面，平均一家生几个孩子？4.5个。4.5个。所以再过一个世代，全世界主要的多数的人口会是回教跟印度教，基督教的人口变成少数。 那我再问一句，问一个问题，请问回教跟印度教对基督徒是不是很友善？那我再将那句话，保罗说那句话，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怎么样，是不是切身之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正好，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代的关头的地方，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真的有祸了。我们的下一代会面临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的世代。若我们不传福音，真的有祸了。那我们要传福音最有效的方式往哪边传呢？是不是往一个很硬的土上面先传，还是先到比较松动的土里面先传？那我们用这样比喻了，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说，那这个天国的福音传出去就像那个种子哈，掉在土旁边，有些是好土，可以长十倍百倍，那掉的如果在石头旁边呢，就被挤住了，就长不出来。或者有时候掉在路边呢，被乌鸦衔走了，吃走了。那我如果说你这样来比较的话，什么样是硬土很不容易长的？在什么地方很不容易长？现在我们如果说我们到回教国家传福音，很久很久才能够结一点果子。到印度教的国家传福音，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可是容不容易？非常非常的困难。有一块很大的沃土，松土已经松好了，感谢伟大的毛主席把那块土给松好了。破四旧立四新，通通打倒了。那块土地什么地方？在文革时期里面，将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仰通扫，一片扫空，是不是？破四旧立四新啊！其实那个时代里面取代的是另外一个宗教，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跳中字舞，是不是另外一个宗教？可是那个时代一过了以后，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天在中国大家说，你问他说你信什么，我说，他说我什么都不信。为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可信嘛。他觉得说这些都社会上面骗的，这摆在那上面，那些我们以前被讲的那些东西，我们觉得这些都不可信的，都被骗了嘛。被骗了好处是什么呢？扫得干干净净了。接下去如果这位知识分子哈，你再问他一个，追根究底的说，当然我知道你也信自己了，那你究竟信自己的话，你依据在什么？你究竟信什么呢？如果说比较有识之士的话哈，知识分子他会讲，我信科学，是不是？我信科学。哎，如果你去问他，那你是不是学科学的？99%不是学科学的，是不是？他说我信科学什么意思？中国一向在教育当中，什么才是真理？科学是真理。但唯一真能够实践的是真理嘛？只有科学是能够实践出来，所以科学是真理。所以在中国，我们一代的知识分子有识之士的话，你问他说你究竟信什么？他最后追根究底是跟你讲说，我信科学。其实他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将真理告诉我，我就相信，是不是？所以今天文章中看，我刚问一下，是不是有从国内来的？好大的一批从国内来的。为什么你相信？是不是你遇见了真理？你是不是真的遇见了那位真神的儿子了？因为真理来到你的面前，你发觉说，哦，原来这位就是创造我的那位真神啊。那位是让我眼睛从来生来眼睛看呢，不是眼睛瞎了，不是生病瞎的，是生来眼睛看不到了，给我一副新的眼睛能够让我看到呢。原来那位就是让我现在有个新的生命的那一位呀。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三天的宣道年会里面，让我们今天开始感谢神，让我能看到，就像那亚当的子孙天生眼睛是瞎的，可是今天神让我们看见了，让我能够看到这全世界的光景。若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明天早上，明天下午会要讲到拆船实践，我会跟大家更详细的讲到。可能当中我就说我年纪大了，我要跑也跑不动了，去也去不远了，你要我去呢，跑到远方去呢，我也没钱，怎么办呢？我明天我会教大家用一些方式，每一个人只要你在，只要两个条件哈，一个只要你在国，你在你自己有十几二十位亲友，我想大部分都有。第二个呢，你有个电脑或者有个手机，我教你怎么样来传福音。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福音的勇士，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拆船上面、宣道上面有份。明天拆船实践里面，我实际来跟大家分享。明天晚上会跟大家来分享，开我的口，开了我的眼了，我们知道说这福音的需要，接下去要怎么开什么，开我的口了嘛，所以我明天晚上来继续来读以赛亚书，神怎么呼召以赛亚，让以赛亚开他的口，为神所用，为神所差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谢主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边一同聚集，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主耶稣基督你亲口对我们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些人的眼睛，他们以为他们眼睛是开的明亮的，可是他们却是瞎的。那天生的瞎子，你却医治好他，让他眼睛不单单肉眼的眼睛明亮，给他一双新的眼睛，让他能够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那神所差来的，让他的眼睛明亮，向众人传讲。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北区基督徒会堂的每一位肢体们，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明亮，不单单我们自己明亮了，让我们能够将这明亮的好消息、明亮的福音传给我们的亲友，传给我们四周的人，传给我们在远方的亲友，传给我们在远方那未得之民。求主激励我们，让我们的心被主的火灵火燃旺燃烧。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